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面劝三退中的一些体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1日。自从酒瓶出来后，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就增加了劝三退的内容。20年来，大家也是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用心在做。我在给世人劝三退过程中，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升华，并且也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在这里想与同修分享交流。初期劝三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大多都是从退出来能保平安，对自身有好处这方面来谈，尽可能都是捡着对方爱听，顺着对方的执着去讲。后来慢慢我发现，有些人只是为了得个好处，对邪党的邪恶并不认知，并且为什么要远离邪党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就开始调整劝三退的方向，把让对方认识邪党的本质当成主要目的，然后顺理成章劝对方退出来。讲的过程中，自然要隶属邪党的起家、历次运动、六四、迫害法轮功，再到今天的活摘器官、人口失踪、毒大米、毒奶粉等等。遇到有深度的，跟他们谈一谈邪党的无神论带来的人类的信仰匮乏，从而导致今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，特别是活摘器官。每次讲到这里，我总要加一句，共产党干的事连畜生都干不出来，只要还有良知的人就不会与他为伍，你还不赶快远离他吗？这时候对方很容易就选择退出来。过程中我发现，有些人对我们这种一个劲给他灌料的方式比较抵触，我就会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，先提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让对方思考。比如我会问对方，共产党让我们老百姓爱国，整天批西方社会，为什么那么多高官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、加拿大，为什么不送北朝鲜？我在咱们市某某某医院宣传栏上看到，泌尿科每年要做150至160例肾移植手术，我算了算，每周得做2到3例，从哪里来的肾源？那么多的孩子失踪，怎么就查不到呢？谁要是在大街上贴张揭露共产党的海报，电子眼马上就能找到是谁。还有许多，我经常思考怎样让对方思路进入我要讲的话题中来，而且还能互动，能很快接受真相。如何搭上话，能引导进入主题，也是一门技巧。我在讲真相前，首先要求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，面带笑容，对人友善，不管有没有机会讲，与身边的人传递着善意，在这个场中，周围的人也会很友善，对同父母辈分的喊声大姨、大叔，同龄的叫声大姐、大哥，或者姊妹、兄弟，年轻的就叫小伙、姑娘。这样很容易就会与别人搭上话，聊几句家常，很快就得引入主题。怎么引入也很关键。我经常观察对方的身份、年龄，试探性地找一些对方关心的话题，比如年纪大的就聊一聊养老金，从这个话题引起推迟养老、缴纳的养老金被政府提前消耗等问题。对带孩子的就嘱咐他们看好孩子，聊一聊现在社会上孩子失踪的现象，再引到器官买卖，再谈中共是罪魁祸首。对小商小贩就用当下贪污腐败做切入话题。 特别是疫情以后，讲真相的话题就更多了。现在我讲真相切入的话题大多都是打疫苗，因为目前民众都认识到疫苗的危害性，十个有八个人关注这个话题。先问打没打疫苗，打了几针，基本上现在一提这个话题，对方就会和你互动，顺势就讲中国疫苗根本不合格，拿老百姓做实验。现在70%-80%打疫苗的人得结节，结节大了就得做手术。老年人打疫苗出现老年痴呆，孩子免疫力下降，大部分人出现亚健康，浑身无力等状况。往往这个时候，对方会抱怨当初不想打，都是单位居委会逼着打。我就会告诉他，以后记住了，听谁的话也别听共产党的话，谁听他的谁倒霉。对方都是很认同，顺势告诉赶快退出来，都会很顺利的同意。每次讲的时候，我都会一边聊，一边用心观察对方对话题的反应态度。如果发现对方淡然，赶快换话题，不知不觉就会引到对方关注的话题。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，试了好几个话题，对方都是一脸茫然的消极迎合，我自己心里都没底了，最后成了我自己自顾自说了。当我说到中共搞计划生育，80年代说政府给养老，90年代说政府帮养老，现在却推迟养老，随意克扣养老金，从来说话不算数。这时好像忽然触动了对方什么似的，他说，你刚才说共产党灭绝人性，太对了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嫂子生了两个女孩，就想再要个男孩，怀第三胎7个月的时候被村里知道了，硬给拉去医院把孩子引产了，孩子还是个男孩。直到现在他嫂子提起来还伤心欲绝。我这才发现我刚才说的话他都听进去了，只是没有引起他共鸣的话题，最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三退了。还有的时候我发现，有的人你好言好语跟他讲，他觉得你像社会上的那些拉保险的、搞销售的那样，好像在图他什么，所以一直在提防、回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会坦诚地跟他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图你什么？其实我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提前知道了你与邪党为伍的结局很不好，我看你人不错，所以冒着危险告诉你真相。就像我已经看到你前面有个大坑，而你自己并不知道，我若不告诉你，我不忍心，但是我告诉你了，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。这年头有骗吃骗喝的，可没有像我们这样冒着危险劝人保平安的。今天你选择了相信真相，将来保平安的是你。你可能根本记不得我是谁，你说我图你个啥？往往有提防心态的人，听我这么一说，都会消除戒备心，愉快地接受三退。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也是不断地学习，同修们的交流，看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，对我的启发都很大。特别是遇到提出反对抵触意见的人时，从一开始的跟他们争执辩论，到后来的冷静对待，智慧纠正，也是经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修过程。现在有人提出异议，我都是不急于否定或跟他辩论，我会提出问题引导对方思考。就像明慧网上关于自焚真相的资料中，把自焚中的疑点都是通过疑问句的方式提出来。例如，为什么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？为什么衣服都烧焦了， 而放在腿上的装满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子却完好无损，为什么气管割开了还能唱歌？有一次我打出租，出租车司机跟我抱怨说，我们把钱上都打上字了，指责我们污损人民币，说的时候情绪还挺激动。我听了没顺着他的话题说，我问他，如果一间屋子着火了，为了救人把门砸开了，你说砸毁的门相对于救的人哪个更值？对方说，当然救人更值，门算什么？我说，人民币上打上的字都是为了告诉人们真相，是为了让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保平安。如果真能保了你的命，你说污损他这点事又算什么？司机一听笑了，说，你说的还真有道理呢。我接着说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共产党一言堂宣传打压，而我们什么资源也没有，为了救人我们想尽各种办法，所以你得理解我们呀。这么一说，对方反倒不好意思了。再有，还会遇到一种人，不管你跟他说什么，他就抱定了你是在搞政治。一次我跟丈夫一起去给他的一个老领导讲真相，他始终表示你们是在搞政治，还反过来劝我们呢。最后要离开时，我急了，说，某总，我们见一面不容易，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，我就是想让你保个平安。如果我今天搞政治能让你保平安，那我就搞政治，反正不管我搞什么，你只要退出协党能保平安就行。说到这里，他不再坚持自己，同意三退了。还有很多很多，一直想整理出来，也许能够对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有所帮助。个人认识，境界有限，请同修慈悲对待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人心，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8日。写一点修炼中的点滴与大家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戴不戴风扇帽呢？我干活的地区每年的七月份已经很热了，干活几乎又都是在没有遮阴的大太阳底下，这种热可想而知，每个人都汗流浃背，汗水顺着脸淌下来砸到地上，胳膊上是一条条汗渍。同事纷纷买了风扇帽，看起来确实凉快不少，我心想买一个，同事也都劝我买吧买吧，我就买了一个。可我拿着风扇帽又犹豫了，戴不戴呢？戴就和常人没啥区别，不戴还真挺热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没戴风扇帽出去干活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这是正念和人心的较量，我的正念占了上风。一同事见了，问我为啥没戴风扇帽啊？我告诉他，我不想戴了，下午再说吧。我俩说的话被一旁的老板听到，他对我说，对，你不用戴，你是修炼人，你们不是讲心静自然凉吗？我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，我微笑地说，是啊，心静自然凉，我不戴。到了下午3点多，天气闷热，我觉着有些难受，心里告诉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，是超常的，都超出三界了，这儿的冷和热对我起不了作用。马上我全身清凉，立刻舒服了，一点难受都没有， 全身都舒服，身边的同事都感到奇妙，大发弟子和一般人还真不一样，他们戴风扇帽的还热得不行呢。真修的人都有师父在观，修炼的人真幸福啊。第二部分，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。考验心性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，在工作过程中，有的同事莫名其妙的会没事找事，凭空针对我制造一些麻烦，对此我都能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乐呵呵的把矛盾解开。我不争辩，找自己不足，问自己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，找到那颗不好的心就立即清除，不给他冒出来的机会。一个月很快过去，休息的时候也聊一些话题，同事一般都比较佩服我的忍耐与豁达，说还得是人家修炼法轮功的呀，咱们怎么挤兑他，他总能乐呵呵的，不急眼不记仇。我说我师父教我们要善待所有人，包括仇人。一般官和难来的都是突然的，这次是一个年轻同事故意找茬，把别人干的不合格的活硬说是我干的，恶狠狠地用脏话当面侮辱我。所有人都在看着事情怎样发展和处理，我面带笑容从容地看着他们，不争辩，没和任何人解释，但是我心里却找的是自己。我哪里错了呢？对，是显示心，执着心找到了，年轻人也不骂了，大伙儿又接着干活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中午休息时，老板问我，他那么骂你，你不生气啊？我说我是修炼人啊，修炼者以提高心性为根本。老板先是懵懂茫然地看着我，然后又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，默默地走了。没过多久，我们正干活呢，那个小年轻又开始骂人，莫名其妙的没有缘由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他正朝着我指手画脚，嘴里还不停地骂，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嘲笑我，看着笑话。我心想他们好可怜，那年轻人更可怜，他明知道我是大法修炼人，却无知中对大法弟子造业，以后怎么还呢？我心里突然想到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的法理，我觉得不能让他再继续造业了，就走到他跟前对他说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错让你生气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不是怕你对我怎样，是怕你气着自己，要是那样后悔也晚了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半天，转身默默地走了。这件事之后他对我也好了，有时候还说句笑话，看到他的变化我也由衷地笑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兑现誓约，坚持不懈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9日。1997年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得法前我有一身病，生完孩子得了产后风，导致类风湿。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下面我写出自己修炼和讲真相的一点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一天早晨，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同修碰到一个男子，大概近50岁。同修聊了很久，也没讲到真相，我就过去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马上变脸，一下子把我的右手背过去说，我是警察，你是法轮功。我立刻说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是好人。有三位老大爷在旁边坐着，他对那三位老人说，你们谁有手机？帮我打电话报警。我说，大爷，你们谁也别打电话，我是好人。这时我在心里喊， 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我连喊三遍，都喊出声了。这个警察一下子把手松开了，说，我限你三分钟，马上在我眼前消失，你快点跑。当时我没有害怕，在那一瞬间，我深深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我深深体悟到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修炼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要看自己，向内找。我当时还不会修，只是抱着没有害怕的心，说出的话不善，也没有慈悲心。有的人不听真相时，我还在心里说，你不听，等着遭报吧。在和同修相处时，有埋怨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，这么多的人心，救人的效果怎么会好呢？第二部分，正念救人。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，我认识并做到多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渐渐地成熟起来了。现在我救人时，心态和过去不一样了，体会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。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必须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。我去救人讲真相前，先发正念。我请师尊加持弟子，让有缘人到我身边来，让他们听真相，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和干扰他们听真相的一切邪恶，让他们听真相做三退，生命才有美好的未来。我每天都发这个正念，不管是走路还是坐公交车，我都向众生发出这一念。见到有缘人，我首先和他们打招呼搭话，要亲切真诚礼貌，要以关心的语气对待对方。如果碰到女士，先夸她衣服漂亮好看，对年岁大的人善意的提醒要注意身体健康，保重好自己，别给儿女添麻烦，自己也不遭罪。对方都会说谢谢，然后再讲真相，我说啥他们都爱听和接受。我接着就问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基本都会说入过。我说，那就是宣过誓，那就是要把生命献给党。我告诉你，生命可不能随便献，生命可是自己的，自己说了算，自己做主。那个誓言不能要，退了共产党的组织能保命保平安。要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远离灾难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士，给她做三退时，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叫顺天意，顺着天意走，好事连连。她开心地说，今天我遇见你这么好的人。第三部分，与同修配合讲真相。我记住师父的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不管邪恶怎么打压迫害，我就是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众生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刚开始讲真相，我是给同学、同事、亲朋好友、邻居讲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就给我安排了一位同修。我跟这位同修出去了三天，就能自己开口给陌生人讲真相了。但有时也讲不好，同修就马上来帮我解围，或一起把这个人救了。这位同修法理清晰，没有怕心，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很努力救人。我们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，每天都出去救人。有时他家有事，我就自己去讲，我家有事，他就自己去讲。我们早上7点出发，讲到上午9点，9点半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学到下午1点。 我们的救人法器是自行车。我就这样和同修配合了5年，直到宿江，我们分开了。我参与宿江之后，派出所来骚扰，因为我有怕心，就去一位同修家躲一躲。但是救人讲真相，我一天没耽误，天天出去救人。早上7点出发，上午9点半去小组学法，下午2点半回来买菜做饭，晚上6点发正念，7点学法，10点之后上网发三退名单，看明慧交流文章，夜里12点发正念后睡觉，凌晨3点50分起床。我在同修家住了20多天后回家，平稳正常地走在修炼救人的路上。第四部分，疫情期间坚持讲真相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，常人每天做核酸检测，我不配合，照常天天出去讲真相。开始做核酸检测时发小卡片，我丈夫每次做核酸时会再多要一个小卡片给我，用这个小卡片我可以坐公交车去超市，出入各个小区就方便了。最后又升级扫码，到哪都要看码，没码寸步难行。我只好花790元钱买了一个智能手机，专为出门扫码用。这些没有阻挡我救人讲真相。那时出门必须带手机，我就开车出去，把手机放在车里。可是大街上没有人，人们都因为封城了不敢出来。我就请求师父帮助弟子安排有缘人出来听真相。那时小区不能进，超市也进不去，我就走到一个桥洞子，那地方偶尔有人走，因为是去超市和菜市场的必经之路，我就在那儿等着。有过路的人，我就和他们搭话讲真相。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告诉他们怎样能保命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再送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，说谢谢你。有的人说，这么冷的天你还在这儿告诉我怎么保命，你真是好人，我也祝你平安。我每天都去那儿讲真相，因为人太少，好长时间才能来一个人。那时是寒冬，北风烟雪的，站一会儿就冻透了，我也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